我们上堂课说到了四大，四大，关于四大的作用以及它们的相依相成，我们再跟各位说一下，复习一下。我们看到上堂课最后说的那个地方呢，就四大是相依互存，相互依存的啦，而不相离。为什么是相互依存而不相离？它是在它的流动、稳定流动、凝和分化过程中看出来的。稳定流动，这个就是地跟风了，就是这个导师也是有地水火风，就是地跟风是一对来说。为什么地跟风是一对来说？那就是稳定跟流动了。可以说就是一个是静态，一个是动态的了。然后凝合跟分化呢，凝合跟分化也是依着什么来说，就是依着水跟火这两个呢。一个凝合分化可以说就是看到最主要就是它的作用了，它的作用。所以凝合是向心力的了，凝聚嘛，凝和凝聚都是向心力。然后分化呢就是离心力。那就是凝和就是水啦齁。分化那就是火。所以我们一般可以这样来说啦齁。火可以相对现在我们一般科学界说的那个能量啦，能。那相对来说啦。至于说好，现在也说到有固体、液体、气体，什么固体、液体、气体，可以说是它的形态了。固体、液体、气体，可以说固体它就是地大增盛，液体要水大增盛，相对来说，所以一般说到的固体、液体、气体。主要是就的它的形态来说了，就它形态来说。那如果说我们说到的也是也是我们说的有地水火风，也是依着这个我们说那个地，我们一般说看到土地嘛，这个地也是坚固，也是固体的是吗？那水呢，我们为什么水大也是依着什么我们一般看到那个水洗脸的那个水啊，它有那个凝聚的作用了，也是从一般我们看到的水了。而我们如果水，我们现在如果说科学界就把它当成是液体了，液体。啊，气体也一样喽，气体就是也是从那个我们说空气是吗？也是类似啦，空气就是气体嘛，也是从气体的它的那个流动，它的流动性，看到它有那个变动，有那个轻动性。但是我们一般说的，刚才说到了，我们说液体、气体或者固体，那一般是就着它形态啦。当然，科学界也是记得这样的形态，跟说到他们的内容啦，是吗？例如说，好，液体要应用它，就是它只能够，它不能够承受剪力，是吗？它不能承受，那有它的作用，但是基本上它从形态来分啦。而我们的就是话说的，或是一般那这个是。印度就固有的啦，固有的观念啦，只是佛法更把它什么，更用佛法的义理来去观察它啦，佛法的义理来观察它。因为同样的现象啊，佛法有更深刻的角度来看啦，更深刻的角度，最深刻的角度就是用缘起相依相成当中看到它的无自性空互相幻现的这一部分。这部分千万的就是我们要去而且我们学导师的著作了，就导师的思想关于这一部分，从缘起向上去观察它，缘起空的这一部分呢，那是更要好好的去把握它咯，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咯。这真的我是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一般说世间要说难得的机会就是千载难逢，是吗？如果在佛教当中就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是吗？有时候感觉那是无始劫来咯，无始劫来， 我们无问凡夫啦，我这个问凡夫无始劫来就是真是但是逢到了我们要试货，我们是一般人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是吗？不是货就糟糕了。尤其佛法啦，佛法然后不是货的时候，然后就对佛法不了解，佛法的话那损失那是真的大了，损失真的是非常大。世间你说再怎么样的损失，所以世间再怎么的损失它也是有量的啦。你说好，我损失了1000亿是吗？它也是在1000亿那有量是吧？你得到1000亿，它也是在有量，还是在三界内，没有否定它相对的功德啦。但是如果对佛法不识货的时候，损失就大咯，因为它是能够什么无量超越量的啦，可以超越一切一切的量。无量，我们说那无量啊，主要是量性不可得咯，这部分我们一定要时常的去思维它了，否则会很可惜了。所以这个也要看到那个相互依存不相离当中，我们不单单看到它的相，这样的种种的面相，要在种种的面相当中去观察它，原来说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它是什么？它是没有自由自成的，它一切都是相依相成，都是因缘所成，所以不是自由自成，它就是没有自性的，没有自性当中能够体会它就是空，无自性就是空，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去时常去观察，时常去思维，什么叫做无自性？无自性我们都在说，但是什么是无自性呢？我说不要执着什么，如果不了解无自性，我要讲的无自性就是在讲空，它是能够顺向圣意的那空，所以这一部分我们都要时常留意了，不要只是停留在幻象，停留在幻象太可惜了，停留在幻象你说世间在幻象了解它的幻象作用，它的作用也可以用得很好像现在了量子力学它可以它理论也可以用到来制造半导体那个可以跟它5G 几 G 的了更能够用，那再怎么用还是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自性见呢，所以一定要在如幻性当中去观到它的无自性，面对我们的实在感，也面对我们的自性见了。所以谈到这一切所以还是再提醒一下，我们谈到这一切的如幻性当中，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了，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看到它的无自性，然后从这边超脱出来。但是没有否定它了才能够善用它。这样佛法我们说大圣要入世，这样才真的是入世了，不会变成练世啊。要真的入世不是随便说就能够达到了，那一定要有自见正见支撑，否则情意的力量那没有办法。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稳，就是从它的稳定流动联合分化过程当中看到。就是稳定流动，可以说就是它整个的就是一个是静态的固定的嘛，静态的流动呢就是变动的动态。然后稳定流动这样的转变呢，它就是会牵扯到什么联合分化，就是一个是凝聚力，一个是向心力，一个是离心力。那这个呢底下就要更说明了，所以我在上标是2了，2底下就是 AB， 所以那 AB 呢 AB 是在说明2上标的那2，所以就是说从它的流动稳定流动凝合分化的过程当中所看出来的，那底下就要做说明了，就是从凝聚而成坚定。什么叫从凝摄而成坚定呢？从凝摄，因为凝摄就是水的作用，水的作用就是可以凝摄咯，凝固嘛，凝聚就会凝固，就会成什么？就会从凝摄而成为坚定，渐渐就把就是凝摄就是可以凝聚起来，变成凝聚到最后就变成坚固，坚固呢就变成地了，变成地。而说从分化呢，分化就是从坚定地呢，地经过分化，分化就是火。经过分化之后呢就变成动乱，动乱就是动态的，然后就是风了。所以这底下再说明的都是从那个作用，我们说到那四大的 相对来说啦，都有作用是吗？我们说地的作用，地就是坚，就是它有认识的作用是吗？认识坚信它有认识的作用，都是有作用。但是对于四大来说呢，当中的火大跟水大，它主要它因为离心力、向心力是吗？它主要它那个作用啊，主要是变化别人的，它主要在变化的了，在变化。所以在变化的呢，就是让那个静态的变成动态的，然后从动态的变成静态的了。所以底下的在做说明，它主要就是依着什么？依着凝聚还有分化这两个的作用来说明呢、啊，来说明四大的什么四大的转变呢、啊？也就是可以说是从动态的转变成静态的，静态的转变成动态。如果这些我们理解，再看这些文字就容易理解了。然后这些文字所表达的义理，我们理解的时候，我们要做观察就容易了。这些我们千千万万要。很清楚的知道了，很清楚知道。我们说对这个文字，我们不是非常理解，不是这文字，文字本身说明的不清楚了，而是我们对这文字要表达的义理，我们不太能够熟悉它了。所以从凝聚而成坚固，从凝摄而成坚固，就是把那个本来相对来讲就是从动乱的啦，动乱的。然后经过水的凝摄之后呢，这个动乱呢就变成，就是气体的会变成渐渐变成什么坚固的固体，就是地大了哈，或者说从气体到液体到什么到固体，可以这样来说了哈，然后再从分化呢，因为坚固之后呢，坚固它为什么会变成固体，为什么会又变成就好像那个地大，为什么又变成风大呢？啊，就是因为有什么，有那个分化的作用，就是有火大的这个分化的作用，所以从坚固的变成动乱的。那、接下来动乱的呢，这就是一个循环哦。动乱的呢，而又凝合，动乱的又经过什么？经过水大，水大就是要凝聚作用的嘛，哈、经过凝合，凝合之后它又变成坚定的是吗？凝了之后又变成坚定，那坚定呢？坚定又依着什么？依着这个火大又分化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循环了哈。所以一切物质在这样不断的循环过程当中，就在这样的循环过程当中，这就是物质通遍的特性。物质通遍的特性，也就是物质成为物质的因素了。就是为什么会这个是叫做物质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四大，所以就是成为物质的因素了。是为就是是啊，是物质成为物质的因素，就是物质之所以成为物质，就是因为有这个四大，因为有这个四大才成为的物质了。所以四大叫做能造色嘛，哈，那这个也就是物质通遍的特性了。通篇的特性也就是它的因素了。好，接下来就要说到空界了。空界是四大相反的特性，那什么意思？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就是物质必归于毁坏，毁坏之后那就是空咯。我们说好，这个地方物质会占有空间是吗？那这个物质破坏了没有了，幻现出来那就是空，那就是空了，所以那就是空间。这个空就是空界啦，就是我们一般说它空间呢。还有有跟有间的空隙，有就是那物质啦，物质跟物质，就这个为什么称为有呢？这个有就是讲的那物质，为什么称为有呢？有就是在对那空做相对说啦。这个空呢，这个空就是那空间的空，这个有呢就是那个物质的。我们千万不要一般我们讲说有是一切一切的缘起相的那有，不是啦。这里讲的那个有是就是物质。因为它是相对于什么空，这个空就是空间啦。所以有跟有的间隙也是空。就是物质跟物质的中间齁。我们说有那门缝是吗？门缝就是物质跟物质中间就有那空间。 所以呢，虚空，虚空就是那空间呢、啊，空间是眼所见、身所触的无碍性呢、啊，就眼所见、眼所见的无碍性。什么叫做眼所见的无碍性？我们为什么眼能够看到它的无碍性呢？眼睛，眼睛怎么能够看到它的无碍性？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到色法，我们的经验哦，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哦，我们随时的经验，我们说那个会碰到哦，有那个障碍是吗？是我们身处了有那个障碍，但是我们无始劫来就有这样的经验哦，所以我们的眼视一看到的时候，哎，这个物质啊，物质啊，色法，哎，它就有障碍，包括我们看到了，就眼睛也可以看到，那色法就是一个占有空间的嘛。色法，我们的眼睛就可以看到那色法是占有空间的。那色法呢？色法是有障碍的，可以障碍。比如说，我眼睛中间有一个东西在这里，我就看不到对面，是吗？这也是眼睛可以感受到的了，是吗？哦，看不到对面啊。当然，它不会离开我们的经验，就是身去触到的那个障碍性呢。所以，这也是眼所见的，眼所见的那无碍性，就是物质。物质，因为它什么叫做空呢？空是不能够离开物质。例如说，这个空，这个物质占有空间，它损坏了，哦，这个就是空，现出来的就是空。还有我们刚才说到门缝，就是有跟有，物质跟物质之间有那空隙，那就是空，那就空了。那至于身所触呢，无碍性，就是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哦，那感觉到的那个。我说啊，我去碰到物质，跟着我没有碰到物质，碰到物质那就障碍了是吗？啊，没碰到物质的时候，我们知道哦，那就无碍性了。这个爱性相对于无碍性是相对于什么？无碍性是相对于爱，爱就是什么？那个色法了。我们看一下注脚十五了，色的定义它就变爱了。色的定义就是变爱，那变爱是什么呢？可爱可分，可爱可分，就是要因为色了。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占有体积而占有空间，所以有触爱，有体积占有空间，所以我们一碰到它的时候，啊，就障碍到了了哈。啊，由于触对，就是碰到了互相物质跟物质，因为都是占有空间，是吗？就是互相。碰触的时候就会触对，就是触对就互相对爱了，碰到的时候就对爱了，是吗？就会有产生变异了。这样可以产生变异的时候，就是可以分析了。因为什么叫变异？互相碰触之后，它之间就会，比如说啊，就碰到了啊，就破损了，就破裂的，是吗？所以就会变异了。这样的变异是因为触对而变异的了哈，所以是可以分析。既然是这样的，触对都会变异，当然就可以分析它了啊。这就跟见人所说的物质相同，所以这个无碍性，我们说那个无碍性，空间的无碍性是相对于爱性，爱性就是相对于什么？相对那色法了，是相对于色法。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就是四大跟空间的这个关系了哈。前面是说到四大之间的关系是吗？四大之间的关系，现在就要说到四大跟空之间的关系了。凡是物质的存在，物质就是四大嘛，就是四大的存在就有空的存在，那空就是空间，就有空间的存在，就是那个地水火风空的那个空，就有空的存在了。也是由于空的无碍性，一切色法才能够占有而离合其间，就占有那空间才能够离合就是色法跟色法之间了。这离合，色法跟色法之间的离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地水，离的就是要有什么，要有那个火的作用嘛，合呢就要有那个水，就离合其间。所以凡是有空间的，有空间就必定有四大，所以这个四大跟空呢是互相换现的。哎，我们一般也包括现在咯，就是空间好像一个容器，空间好像也是一个容器，然后一个物质放进去，空间还是空间，那个这个容器还是存在，只是哦，容还是存在， 只是被那个物质所占据，是吗？我们一般的想法都是这样咯。这个以佛来讲，那是错误的。错误的观念咯。就是空间本身还是在生灭的。我们一般，因为一般世间人对那空间呢、啊、以为那就是诶、哎、它是就是一个容器，它不会变化的。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在经典当中，也常会用空间来去譬喻空性。那是随顺世间啊，随顺世间。其实空还是在生灭变化的啦。空间因为存在的法一定是，只要是存在的法，各位，只要是存在的法，它就是缘起法，缘起法一定是相对的存在，一定是相对的存在。所以在这里咯，所以在这里只要有空间的地方一定有物质。因为物质空间是不能够离开物质的，只要有物质存在的地方一定有空间，因为物质不能够离开空间的，它是互相换现的，一个是爱，一个是无爱性。爱它是相对于这样，就是爱我们说那个就是变爱，是吗？变爱嗯，是相对于无爱换现出来，互相换现的了。这关于四大与我们看注脚二十六了，关于四大与虚空的相在了，或相在，这边都是互相存在了嘛。只要有空间就有四大，只要有四大就有空间的相在了。请各位去参见附录，就像说我们说，他说哎有，例如说哎我们现在观察啊。你说是或在真正的真空啊是没有，我们说有那个真空，如果真正的真空，那个你佛法说起来说没有那个什么叫真正的真空，那说真正的真空就是离开色法，或是离开能量，没有这样的东西。以佛法来看起来，你看了，就像所以咯，所以你我们说以前说那个原子啊，哦最小的。不可分析的是吗？哦，现在科学已经知道了，原子还是里面有空间更大是吗？空间啊，有电子啊、哦，等等的在它的运行。当然，这个渐渐这个这样的模型也渐渐的会变的哈、哦。但是不管再怎么样了，你说现在的量子啊，它还是有波动性是吗？不单单只有粒子性，它还有波动性是吗？所以这个可以说了哈，可以说随着我们的认识的能力啊，认识的能力会幻现出物质相，会幻现出空间相。啊，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说那鬼啊，我们没有否定嘛，是吗？不是也有那个，有那个人，有的不是我们不是有传说吗？哦，那个。不是传说哪一位大德，哦，他很精进的说连他走出门他都不知道，可以走出去是吗？就是因为都是互相幻现才有可能啦、啊。所以以佛法来讲，那个什么神通变化什么奇奇怪怪，佛法都没有否定，但是要依着缘起法来说啦。依着缘起法来说，他在缘起的，就缘起他有他的法则嘛。在那个法则之下，它可以一切都有可能的，一切都有可能，所以没有否定它啦。而且我们要用缘起，而且我们千万不要在那里面迷失了啦。我们要在那里看到它的如幻性啦，不执取它啦，不要在那边哈哇，变魔术变得非常愉快，玩得非常愉快，那就失去我们学佛的意义了啦。那真的就是因小失大了。真的是因小失大，所以你看都没有离开它。我们说在我们说在怎么样的粒子，它都有它还是有它的空间，它不会说不可分析的啦，是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以前的说在科学界，粒子跟波动完全不一样的，是吧？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现在在量子这样的法上，就可以看到波动性跟粒子性，哇，同时幻现出来。所以在佛法看起来了， 法看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学佛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佛法的缘起法来看的话，那是爱的啦，本来就会幻现出来。但是我们这里不要误会了啦，就是说我们现在当然我没有方便智，我没有办法去理解生气的现象。但是只要现在的智者说有，我们都可以依着佛法的正见来去，就好像暗间佛陀说：“我不跟世间智者争，我不跟世者不跟世间争，世间以我争，世间智者说有，我亦说有；世间智者说无，我亦说无了。”所以在佛陀在那个时代，他不会说量子现象，他会依着世间那些的智者所说的那个有的那个现象来说啊，这个有啊，它是无自性的有，要在那个地方解脱了，要在那个地方解脱。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我说那时候在跟什么叫做在跟世间人辩什么叫做量子现象，哇，那辩的那不是佛法的所谓的要重视的那重点。佛法是说在我们所现见的那个一切的有当中去解脱。啊，既然这个时代已经说到这样的现象了，我们就要在这个样的现象呢，世间自己的所有亦所有，然后在这里呢就观察到世间智者所说的那些有呢，他那个不得解脱的那个地方自性见，从那边超越了，那边超越，我们也是一样的，要在那里哎去超越，要能够随顺世间呢，否则佛法是一切智者所说出来的法了，是能够引领一切进步时代的法了。道德，佛法的道德就是慈悲，是有跟智慧相应的那样的慈悲的，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理解。如果说解脱道便罢，解脱道他只要他因为就是解脱教了，进去佛陀也不用观察自我，无我所，不执取了，破掉自性见，他就解脱了。所以包括现在的也在这样说嘛，现在众解脱道的也在这样说，那些跟解脱无关的，那大圣就不一样了。大圣要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的啦，这些我们都要去善用它，但是不是练着在那个地方了，不是哦，那个都是世间的啊，反而不是以佛法为主导的去善用它，都变成了来用那个世间的一切的呢来去肯定我们佛法，那是完全是不同的态度哦，完全不同的态度，我们自己要观察。所以我常说了，我们学佛之后。我们在世间都很用的很，那我们世间都有自己的一套什么，我们也一样了，我们也是从世间来的嘛，我们对世间所学到的一些知识啊，或者一些的经验啊，我们都要自我观察。我们渐渐学佛之后，我们要观察我到底是以佛法的正见为前导，还是以世间的我们所学到的以前所学到为前导。那观察了，这如果我们这里观察是可以观察出来的，到底就是说那个分量到底哪一个放得重，要去检择的时候，要去做抉择，要去做分析，要去做判断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以佛法还是以世间法，就是我们一般的经验，一般所得到很丰富的在世间用得很好的那些，我们都要去观察了。随便举呢，就好像说，哦，你现在是哦，在那个最先进的科技的公司上班，而且在那边的什么开发的，那你观察了，观察自己哦，到底是以哪一个为前导？这是非常细微的，而且但是只要认真的去观察，老实的是可以观察到的啦。真正的佛法，它是如果说以大圣法来讲，尤其我们现在所学的，导师所抉择的这样的法。它可以来引领的啦。如果科学家有佛法的这样的证件呢，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样的证件呢，他可以看到更生气的现象。我们不是有些奇怪，以前人怎么看不到那现象？现在的人为什么能够在实验当中看到某些现象？有些人都因为他太生气，但是以佛法的证件，他可以更看到更生气的现象，而且。他更能够看到他的复杂的变化，但是不会执着在那当中。这些我们都是在学佛，尤其在 在我们推广班呢、啊、就是福音佛学院推广班，因为我们都是文师导师说抉择的法嘛，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千千万万要渐渐的要去往这个方向再更深入哦。这样一深入进去的时候，我们对于法的不执取，还会渐渐的就会更能够有受用了，就是依着法。包括我刚才在说的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观察，也帮助我们在这个当中啊，什么这个不执取，为什么能够不执取，才能够更深刻去依着法来了。或者只是情义的不执取，那个持续不了多久。好，接下来我们说到了要就四大跟空之间的关系，说完了，接下来就是依着这个地水火风空这个五大合，它就是气世间，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无间的气世间，就是依着这个来空四的那四就绝了嘛，就是了别，只要有了别的特性，是。经说了，经说，哎，导师观无就是诚实论引经了、啊，所以导师这一引的说四大为空，有四在中，这是从诚实论当中引出来的，而诚实论呢也是引经呐、啊，引经来说的了，所以这可以说，诚实论是部派的论点。我们当然说在中国佛教当中了。有诚实论师，那诚实论师是大乘论的、啊，大乘论师、大乘师啦、啊。但是诚实论本身呢，它是什么？它是声闻论点啦、啊。老师是这样的分判，就是它还是属于声闻论，就是部派的论呢、啊嗯。只是在部派的论当中呢，诚实论讲空义讲的最圆满的啦。所以我们一般说到声闻的论点。大致上，哎，声闻论也有空的论点，也有的论点。基本上我们就这样来分了。我们一般是这样说啊，在部派的声闻的论点，说有的就是即色论，说空的呢就是诚实论。但是这个说空的呢，诚实论还是属于声闻论点的。它跟大圣呢讲的空啊，还有一段距离的，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四大为空。四大为空，就四大为的空，就是空在四大当中嘛，空间呢、啊，地水火风的空，那空间有四大为空，然后呢，有四在中，就是有呢，有四，那就是四大，还有空，还有四的话，那就六大，六大就成为有情了。所以我们说到了，我们说到我们色心哦，有情是色心的合体，是吗？色心的合体啊，那个色法呢？我们色法呢，不单单地水火风了，还有那空。所以地水火风空是，那就是也成为有情。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关于那些注脚，希望各位，因为这些注脚的放在这些注脚，包括后面我放到附录的那一部分，其实我是非常希望啊，非常希望各位能够去看它，看它。各位，我要把它从导师著作当中啊，把它摘录出来哦。对我这样的能力来讲，那是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摘出来。所以各位在看的时候，看不太懂的时候，我一再说看不太懂的时候，不要火气上来。就是有点不耐烦可以啦，但是就是不要看不懂就放下，看不懂放下，等到我们以后心情好一点，或是以后我们觉得也比较能够理解，再回过头来看，那要一看再看。我常跟各位这样共勉啦，这要一看再看的啦，要一看再看，然后渐渐的哦，这样的法就会渐渐的有点体会，有点体会。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第二节了哈。第二节就是有情与身心的关系，是吗？有情与身心的关系。我们先第一节是什么？第一节我们翻到前面目次来看，第一节，第 第一节是什么？友情的分析是吗？友情的分析就是分析什么？友情的分析就是在分析什么？友情的分析。应处戒是吗？因为前面友情的分析就是佛陀就是依着应处戒来说明的嘛。所以友情的分析就是在分析什么？分析友情的什么？神仙啊。应处戒不是有重视在物理的，有重视在生理的，有重视在心理的，但是都是有身有心，就是有色有心。谈完了友情的身心呢，谈完了友情的身心是吧？就是友情的分析了，分析的内容就是身心嘛。谈完了这个之后，就要谈到友情与身心的关系了。而这个身心呢，就是在第一节友情的分析在谈，接下来就要谈到友情与身心的关系。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我们一再一再来做说明，就是友情它是不能够离开身心的，所以在第一节做友情的分析，友情的分析就在谈友情的身心了，用应处戒各个方面向在谈的。而友情是不能够离开友情的身心，但是友情它本身不就是身心？这个我们一再说说明什么？我想这个各位已经听了 N 加一遍了，但是希望各位每一次听到现在应该要更熟悉了，更熟悉。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讲堂不能够离开砖瓦，但是讲堂不就是砖瓦，讲堂有它自己缘起的存在性，就好像砖瓦是缘起的存在，房子本身这个讲堂呢，它也是一个缘起的存在法，缘起的存在法，这个讲堂。所以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对第二节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很稳稳的去掌握它了。否则，我们会说，都懂，讲的哦，内容都知道，但是就会不知道它，就是我都懂，但是没有很亲切，不知道，没有非常亲切了。但是只要有我刚才说的这样的观念，我们对于这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就会很清楚的抓到它的关键，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抓到之后呢，我们渐渐的就能够说，我要观察我有一个下手处，观察的不好，但是我至少要知道往哪一个地方去观察，这个我们要常去。所以这个咯，所以虽然时常听，但是这一部分一定要渐渐去熟悉它了，要一次一次的熟悉它。好，接下来导师用这一节为什么要说到这一节呢？友情也有身心的关系，为什么要说到这一节呢？就是主要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友情的看法，我们呢无始劫来就是执着什么？我们这个的友情，以为是有一个我，这个我是什么？不变的、实在的、不变的我，跟别人没关系的这个我。而佛法就跟我们讲了，在第一节就跟我们讲，一切的呢，都是众缘和合幻现出来的，就好像五蕴和合幻现出来的，六界六处因缘和合幻现出来的。有没有它的实在性？没有它的实在性，所以它是缘起假名的，没有它的实在性，没有它的实在性。所以谈完第一节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结了。那第二节呢？导师就是用了两个论题来做说明了。第一个就是友情的神话，友情的神话。什么叫友情的神话？这个是我是依着导师的文字来做说明的。你看，这著作当中我们来看哦，第一行友情的神话，导师用黑体字，而且空一格啊，而且它空一格是吧？依佛法说，所以这空一格是导师的空一格的哦，所以基本上我就是依着这个来做这个标题了，友情的神话。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因为我们现在在第二节，我们经过第一节的时候，第一节的这样的知见之后，我们就可能够面对我们无始劫来了，我们都认为这个有一个实在的我，就可以面对这个问题了。所以导师先说到友情的神话，友情的神话。而至于导师在这里呢，这一节当中有两个论点要做说明了，有两个论点要做说明的。好，我们翻到第十九页咯。友情的神话，基本上我们面对它之后，接下来就要第十九页。这也是我们学这一章的目的咯。学这一章的目的。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到它的如幻象，如幻象。要看到它的如幻象当中的什么无我相。无我相。什么叫无我？无我就是没有自信，没有个实在真实的自信的我了。所以一定要看到这个。各位，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知见哦。这样的知见我们来看，假设说，如果说也照着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方式来看这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内容。什么样的内容啊？非常丰富，能够让我们的在这一生依教奉行的内容都在里面哦。因为我们就是要观察无我，是吗？就在缘起相中观察无我。整体来说，这样的内容就足够，不单单这一生哦，来生也要这样做观察，是吗？而且不单单是这样哦，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以前所学到的一切法义，包括我们未来要学到的一切的法义，都有它用武之地了。有它用武之地，就是用在这里做观察了。所以希望我们说为什么说要一再一再的温习，要一再一再的温故知新，而且会越读会越欢喜，会比那世间会更欢喜。我们说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吃久了有点，虽然也是好吃，但是会有点腻，是吧？会有点腻。相对来说啦，相对来说，如果你不腻，如果你觉得还是很好吃，但是总不是像第一次这么好吃。纵然你每次都很好吃，但是总不会像第一次那么好吃，或者说不会像第一次的那么新鲜，是吧？那佛法就不一样了，佛法是越学越新鲜。为什么会越学越新鲜？因为它让我们更看到越往实相的方向。那实相呢，是我们无始劫来最陌生的。要看到它，那当然是很新鲜感。是吗？我说相对来说了。所以它会越耗药。好，我们来看就是友情的神话了。就是依佛法来说了，佛法的正见来说，友情的生死流转，世间的苦迫纷乱，根本就是什么？我见在作祟，就是我见在作祟呢，我们才会友情才会生死轮转，而世间呢才会苦迫纷乱呢，就是我见。而我见呢，我见，接下来导师，我见就把它分成什么？俱生我见跟分别我见呢？我见它就是人人以自己的身心有意无意的直觉到自我，直觉是自我。我们这个是一切的众生都有的，包括你说那个蚂蚁，你不要去碰到它，你只要指着它。给他感受到你在指他，他就慌乱。嗯，因为威胁到他，就是这个咯，就直接到自我。任何只要是有情的，有那个情事的，有那个情是情爱的，都有这个，有意无意之间，直接到自我了。所以这个是人人哦，这里说了，人人以自我的身心，有意无意直接到自我，这是什么我呢？这是什么我？这我当时那是什么我？就是在这是普特切若我还是萨迦耶见的我？那萨迦耶见是吗？就是有生见，有生见。我们说要断三结是吗？ 断生结，第一个结就是有生见，就是萨迦也见了我，在自己身上，在自己身上不单单有那个有不特切罗我，因为一切有情，我们都啊，我们可以看到一切有情都是有那个哦，我看到你他，那也是可以看到他有一个我，那就是我们说就是那个不特切罗我，就是人我。啊，自己在自己身上不单单有不特切罗我，更有其萨迦也见了我，就这个了。最主要就是在自己身心上直觉到有自我的，这个主要就是萨迦也见了我，就是会起主宰的那个强烈的自我感为中心，以似乎化为一切颠倒的思想与行为了，就是以这个呢，这样的我见就是寄生我见，寄生我见。那至于此自我呢，这个自我在世尊时代的印度呢，有各式各样的名称，有各式各样的推想。对于这样的我，本来我们呢、啊、也不会做这样的推想，我们就直接有啊。你不要说这样，那一切我们说这个是一切众生都有的。嗯，像蚂蚁，然后也不会去推想那个我到底是什么怎么样的，不会的，不会。但是呢，在世尊时代的印度呢，有各式各样的名称，而且有各式各样的去推想去推论。成为印度文化的核心论题，这个呢，这个，就是分别我执，就分别我执。当然，老师在这里没有说到寄生我执、分别我执这样的名相呢，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可以这样来分呢。嗯，这个在注脚28，在这注脚28了哈，嗯，我们来看一下了哈，因为。这个俱生我见跟分别我见，我们还是要分清楚来一下啦，分清楚来一下。而且我们要破，我们说那个自性见是吗？我们萨迦也见，我们说出果或是出地一样，都要断三结。三结当中有一个有生见，有生见不单单是断分别我见哦，一定要断到萨迦也见的俱生啊，断啊。断了，要断它，就是我见要断，一切的我见都要断。那迷理，我们说那个见到所要断的惑，那是迷理的惑。所以这个迷理的惑，这个最主要就是有生见，就是实在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我们都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了。这个是要破的。当然，在佛法有各家的说法了。各家的说法，有人说啊，那个。见到是破的是分别我啊，然后要那个修道才那个俱生我才慢慢断啊。如果以真正的那个佛法的正义啊，佛法正义来讲是，不管是俱生的，不管是分别的，那都要断。只要是我见都要断，就是凡是迷离的。迷离的话就要断，那才能够转凡成圣。所以对这两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了，这个就是分别我跟俱生我。我们来看注脚了，注脚28，这引成我之道了。众生的世俗心境都是指我，世俗心境只要一切的众生。都指我的，哎，导致一个刮胡了。那俱生我执，俱生我执，这是直觉来的，即朴素的实我，实在我。到底我是什么？大都不曾考虑过。哎，这个我，哎，直觉就是有我。对他，我到底是什么？不会，大多都不曾考虑过了。但是这个到了宗教家、哲学家手里啊，就推论出。不同样的自我来，那就是分别我执。哎，导师在成佛之道有做刮胡是吗？啊，在这里，在佛法概论就没有做刮胡。其实就我们也可以看看，基本上就是这两类。接下来就说什么呢？作为生命主体、轮回实体的我，轮回实体的我，这个我、啊、就是不管是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我就是我们一般众生所直觉到的这个我了。这个我呢， 诶，一定是认为是实有的，就是实在有的，实有的，实有，它不是空，它不是无自性，它是实有，它实在性的实有。而这个呢，一定是认为是实有的，而且这个呢，是以它对立而制成的，就是跟别人互相对立起来制成的。所以第一个一定是认为实有，实有。然后这个实有呢，哎，一定是怎样跟别人对立起来自己有的，那就是在空间上了，彼此之间，哦，这个实有就是自己就觉得实在的，只要自己觉得实在的话，在空间彼此的做观察的时候，就是自己有的，跟别人没关系的。所以与它对立而自成的啦，自成的就自由了哈。而这个呢，轮回而我体不变的，轮回而我体它是不变的，所以就是不变就不变，也就是常有了，常不变就是常嘛。所以第一个就是实有，实有就是自己就有了，不是就是不用观察，不用在时间空间，就直接对当体就观察，哦，它就是实有。然后在空，因为我们也常说到，哎，这个就是我们不是常说吗？缘起个三个相状，只要是缘起法，只要是缘起法，一定有三个相状。第一个相状是什么？存在。然后存在在哪里？一切的法存在在什么地方？时间、空间呢？所以这个实有就是存在，存在。这个存在呢，就是有实有、实在、实有。而这个存在呢，这个存在在空间上来说，空间就彼此之间的关系，在空间上来说，它就自有，就自成自己有的。啊，至于在时间演变过程当中，它就是不变，不变就是常有了，常有。所以实有就是实，自有它就是一，自有一就是独一，独一。一就是独一，跟别人没关系的，彼此之间它独一，跟别人没关系。我们说有一有义是吗？有一有义，独一就是跟自己没关系，跟别人没关系的，就一。常有呢，就是常，这是唯自有内涵的特性，自我内涵的特性。哦，这个就在做分析咯，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观察的啦，这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观察。哎，这就是三法印的观察啦，是吗？三法印在时间上就是诸行是无常的，生命会变化的，是吗？这就在时间上观察。诸法无我呢，就是在空间彼此之间观察，没有独一性呐。而在当体呢，就在这个存在这个法上呢，就观察它当体是怎样，无生，没有实在性。无生就是没有实在的，因为只要生就是有，无生就是无有，没有实在性的，那就是三法印喽。三法印，哎，这个其实我们也常在谈什么？希望大家每一次谈要每一次的收获，各位一定要恭恭敬敬的咯，恭恭敬敬，哎，专心，专心听，否则很可惜了，否则很可惜，大家白天上班这么辛苦，晚上又来这个地方，会很可惜的，这会让我非常不好意思，会耽误到大家的，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希望咯，希望大家要就是这一部分一定要。就是去很恭敬的去闻思这样的法义啦。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佛？主要就是要学这些啦。所以这个就自我内涵，就是它的内涵，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这个各位我们才能够去观察啦。否则我们只是受那个我啊，被它困扰到，被它热闹到了。我们只哦，我说我了解我，不是，我们没有了解我，我们只被我热闹到，就像被拳头打到，我还知道什么哦，被痛很痛，但是拳头怎么来，我不知道，没有深刻的去理解它了。我们所以就要在这个地方理解，缘起的，所以我们说一切法都是缘起法，三法印也是以这缘起法来说啊，缘起我们说缘起有三。只要是缘起法，就有三个相状存在。存在哪里？时间、空间。哎，这个都是哦，这都是我们可以去做观察，非常具体去观察它。 当然我们刚初学者当然要怎么观察很难是吗？本来就不熟悉了，就像我们刚才开始要炒菜，刚开始要炒菜，那个食谱看得很熟是吧？炒菜也炒得手忙脚乱是吗？一样咯。但是就一次一次的，我们就渐渐的会比较清楚了。然后在平常的如理思维有了这个文慧思慧，然后在定中相应做观察，那才能观察的强大了。定力才就是观察力才能强大。这以执法的自信，执法有自信的自信，就是我们说执法跟执人是吗？碰到人就执人我，碰到法就执法我是吗？这个跟执法我有执法有自信的自信定义是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什么叫定义完全一样？我们执法有自信的那个自信也是一样咯，就是执着它这个法我们执着它什么也是一样。不管是法是人，就是有情或无情的齁，都是什么存在，存在的都是缘起法，所以它一定是存在，存在哪里？时间空间。所以碰到法也是一样它是实在的。这个法呢在空间上就是它是自由的，它跟别的法是没有关系的。而这个法呢在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它还是不变的，还是一样齁。所以对于这个实在的、实有的、独有的，就是自有的、常有的，碰到都是这个自信。碰到人就是人我，碰到法就是法我。所以中观来说，就是阿含，还有中观容，就是般若经，都说到。法执也是烦恼，要解脱不单单要断我执，法执也要断。但是后期大圣就不这样说了，像唯识啊，就是后期大圣的啦，唯识真常，他说怎么说？他说，声闻只能破我执，法执不能破，法执就是生系的什么所执障。但是如果以龙树论啊初期大圣他不这么说的，因为就是依着这个来说的，因为都是同一个自信见，指人，碰到人就指人我，碰到法就指法我。所以佛陀对于在暗经当中，因为暗经所面对的就是主要就是解脱道的嘛，对解脱道的一般的佛弟子呢，他就说什么，也就是在观察自我，自己身心无我无我所，他一真的破了，一真的破除掉无我，就破除掉我我所，就把那个自信见破了。然后那个自信见破，他虽然没有正法空，但是他不会去执着法了，因为他没有自信见，不会去执着法。虽然他也，比如说一般的声闻学者啦，他看到的除了那个境界，除了圣境之外，除了圣境那境界，到了世俗境心境的时候，他也认为那有我，幻境出来的像有，但是他不会再执着了，不会再去执取它。虽然他都是依着法有我无来去观察什么，他只要真的破除掉我，不会有法执了，因为同一个自信见。这跟后期的大圣的说法有不同啊，最主要的那个论点就在这里。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佛只要跟对解脱道的，只要说观察自己身心无我无我所，真的破除掉，他就烦恼就断尽，烦恼就断尽，他就出世间了。好，所以依法来说是无自信，因为众生来就是无我了。其实这可以两个是相通的了。所以说为法无自信空，我无自信空了。又说法无我，人无我是吧？人导致这边就说菩提伽罗无我，因为在这个地方都说到什么？说到这个自信就是三个相状是吧？三个相状， 碰到就是自由的，在空间自由，在时间常有，在字体上就是实有，这个呢都是同样的，同样的。所以在初级大乘间哦，初级大乘对于那个我跟自信，它是一样的意思，无我也就是无自信，所以是通的了哈。所以这里说到的人无我是婆罗揭罗无我啊。至于我们刚才说到萨迦也见呢，就是在萨迦也见，就是对自己身上因为起了婆罗揭罗我是吗，就会更起萨迦也见的我。萨迦也见的我这个特性就是什么？主宰，主宰，就是主宰，就是那个在自己身上更起萨迦也见，这样的就有萨迦也见的我，就是有主宰的我了。啊，我们说那个普特切洛我，我们说哎，原普特切洛，原别人那个普特切洛我不会起主宰意。你说怎么会不会主宰？我主宰他是我，他是我的啊，那是因为什么？我们已经起了萨迦也见的我，因为在自己身上起了萨迦也见的我，因为这个我有那主宰，就是哦，原那其他的人就是我的孩子，我的什么，要起了主宰了，那是因为什么？萨迦也见的我。